好，下面又是正道的时间。其实准备这个时候呢，题目呢我一开始也没想好，改了好几次，要不昨天晚上给胡敏很晚了，最后才把这个题目又改了一下。这是其实前一段时间参加这个神学课的时候呢，有一天那个他因为每周都要交作业，还有期中作业，我是写的那个作业呢，我说我还跟那个丽萍说，我说就把那个作业我大概改一下来做这个今天主日讲道。然后我发现改的时候我写的呢，越发现东西越来越多，我查了发现越来越多，我发现这个那个把这个理顺讲清楚呢，后来这个题目呢我想是改了两次定好了，昨天本来我已经打印出来了，后来丽萍看完说你那东西怎么那么乱，我想我也这最后那个最后这个还有半天时间，我说也不可能再重写，我就那后来真是的最后一分钟呢，哎，是才想起，哎呀，这个神可能还是提醒我要把这个题目要改回来，本来我是要这个题目叫论亚撒王，后来呢还是要改成就专心仰赖耶和华。而且我学的当中其实以前呢愿意读这个新约读的多一些，旧约读的时候呢也是只是挑自己愿意读的，但是真正要学的时候，因为他给发了，他让你读一本书呢，读旧约是必须要读一个什么呢，人物还有这个他那个时代的那个编年史，他有对照的什么时期发生什么事情，一读呢他发现其实以色列的历史呢跟世界历史是紧密相关的。反而说咱们中国历史呢，当初我记得在国内上高中时候读这个中国历史呢，其实只是中国历史那部分，世界历史听那么多王兴起来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大的印象，只是为了考试。到后来我现在再翻过来看这个世界历史，他想起来高中的历史老师所讲的每一个王朝兴起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旧约里面都提到这些王，都提到这些，当时我说都没有在意。而有两个呢大家都知道，一个亚述王还有一个马代，这个族都迫害过以色列这个民族。亚述呢后来被那个巴比伦的给灭掉了，现在在中亚，在那个中东地方还有亚述人，人数不多，大概是几百万，但是很奇妙，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当初这亚述人你看是把这个北国以色列给灭掉的，但是他们好多呢还都是基督徒。还有一个呢马代王朝，当时也攻击过那个以色列，但是你想过吗，这个马代王朝现在他有多少人，有2000多万，但是呢他没有国家，你说神恩待不恩待这个以色列这个犹太民族。那个国家是那个民族是什么呢，库尔德人。你看在伊拉克的北面，在伊朗的北面，在土耳其都有，他们加起来2000多万呀，你想想2000多万多少人，但是他就是没有国。这看起来这个旧约一读就看起来这个历史的兴衰，刚才咱们唱的歌耶稣掌权，其实你低下头看的时候，历史往往记载的其实是好事情吗，并不是，历史往往是血雨腥风。但是反过来说呢，其实呢这都是被神所使用。轮到环境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顺的环境的时候你肯定都忘了，很快的，那好的日子你一晃而过，但是艰难的日子时候刻骨铭心你都记住了。但是反过来说，这些刻骨铭心这些难过的日子，你后来等你老的时候跟你的孩子分享的时候，是分享你的好的日子吗，还是分享你这些艰难的日子？我想你往往分享的这些艰难的日子，这些都是宝贵的财富。对我们来信徒来说呢，其实呢那就是我们经历神的时候，看到神信实和掌权的时候。行，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叫专心仰赖耶和华，主题经文呢是选的历代志下15章2节，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个王，从他的经历当中呢看他对我们当下的这个信仰生活呢有什么指导意义。这个王呢就是亚撒王。亚撒王呢是所罗门王的儿子呢罗伯安的孙子，是亚比央的儿子呢，是以色列南北分裂之后 南国犹大国的第三任的王，他是在公元前911年继位，在位达41年之久。他是犹大国的第一次复兴之君，他恢复了对耶和华神的敬拜。亚撒继位后呢，他首先恢复神的律法、祭司以及献祭制度，他重修祭坛，召集大会，命令以色列人要起誓弃假归真，废除所有的偶像。在《列王记》15章9到14节呢，详细记载了亚撒王这些作为呢。这第9节开始呢，就说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0年，亚撒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41年。他祖母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伊伦西边，也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这是他所行的。这里面，这其实圣经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发现没，评价都很短，基本上就是说呢，什么时候出生，做王多少年，然后呢说他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呢基本就是他过世了，基本就很短了。你想圣经这么多，这其中有两条的评价其实非常关键，第11节和第14节。你看他这样评，他说亚撒为什么是一个难得的好犹大王呢，说他是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14节呢，说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我们整个把这个旧约整个关于南国犹大国这个20位君王里面过一下，你看在那个评价语当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总共有8位，有亚撒，有约沙法，有约阿施，有亚玛谢，有乌西亚，有约坦，有西西加，有最后的约西亚。而这当中其实有3个人的评价是最为特殊的呢，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讲的亚撒王，第二个呢西西加王，求神给他15年寿的，第三个是约西亚王。这3个王呢都是说他效法他大卫的作为，但是他们关键的当时的环境是进行了什么，进行了宗教改革，恢复了神的律法和制度，去除了偶像丘坛，并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旧约的历史大家读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呢，那些以色列的国民和国王和国民呢，几时离弃神几时就失败，几时归向神几时就胜利。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失败跟胜利唯一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就在于他是不是归向耶和华，他的信仰如何，是否能专心仰赖耶和华。那从亚撒王身上呢，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他有可贵的地方，但是呢其实亚撒王他有可贵成功的经历，他也有失败的教训。在列王志15章2节的时候，神借着先知亚撒利亚对亚撒王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呢恰好也印证了亚撒王的一生呢。我们从3方面呢一起来分享来看呢，第一个呢就是若与神同在，神必与你同在。这国王时代呢可以看到，凡是顺从耶和华的，对神存诚实心的君王和他的子民呢，都因神的同在蒙保守跟祝福，神也使他们四围的环境平安，没有战争。而在历代志下14章呢记载了亚撒王击败古实人，他当中呢他说呢，亚撒王呢对犹太人说，我们要建造这城邑，四围筑墙，盖楼安门做栓，地还属于我们，是因我们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于是城建造城邑，诸事亨通。当时的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有100万人，他来攻打犹太人， 亚撒率兵出去迎战的时候，亚撒呼求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容人胜过你。你看，听到这个亚撒王的祷告，他这时候他想过自己的所有的征战的结果，他没有想，他就完完全全依赖的是耶和华神。那我们在困境当中是不是也能这样做呢？我是希望大家也能像亚撒王这样。而这个亚撒王这一个祷告呢，神就听了他的祷告，就是古时人的军队100万人的军队，他当时呢只有40多万，大概是50多万，我想是58还是57，就败在这个是古时人的军队呢溃败在亚撒和犹太人面前，使他得胜。而这里的关键呢，就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替他征战，使他得胜。这是记载的亚撒王，而旧约当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那我们现代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例子吗？有。那我们知道呢，美国这个国家很特殊，它当初是怎么来的呢？是在1639年，有一群那些清教徒受到迫害的，在英国坐这个五月花号船跑到当时的美国大陆。他们呢在1776年呢正式建国，而他们的宪法书这些呢都基于圣经。整个国家在当初的时候呢都顺服和寻求神，他们顺服神，服从神，神呢就与这个国家同在，蒙神大大的祝福。你看美国的科技昌明，经济发达，他们的四维平安。那有一个很关键的事件是，这之前呢它只是在发展，有个关键的事件是在1914年发生了什么呢？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经过3年多的战争呢，当时呢就是说以德国跟奥匈帝国为代表的同盟国呢失败了，签字投降了。那以英国跟法国这些呢参战的协约国呢胜利了，结束了。但是其实呢，那真正这场战争的受益者是谁呢？是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在战前的时候呢，美国欠欧洲多少？欠40亿美元的债务。但是一战之后呢，反过来欧洲欠了美国37亿的债务。一战之前，当时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呢是在欧洲，一战之后呢，制造业的中心呢转移到了美国。而那当时美国它的 GDP 呢是占着整个这个世界总量的多少？42%以上。美国一跃成为了世界的强国。而这一战的结果呢，虽然欧洲的国家胜利了，但是呢是欧洲衰落的战争，反而呢是让美国崛起的战争。对欧洲来说，其实衰落的不单单是他们的经济实力，当时还有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前是伦敦，但是一战爆发时候，所有的投资所有的资金都涌向了美国的华尔街。而这美国来说呢，它崛起也不仅仅是工业崛起，包括它华尔街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再有就是殖民地呢重新的分配呢，你看使得这个世界权力的中心呢由欧洲向美国转移。战争虽然不好，但是它成就了神的祝福，让基督教立国的美国呢成为了世界的中心。我们看到神兴起环境，他造就是从前的旨意，他祝福他所有祝福的国家。那还有一个国家呢，是在大概1个月前，我们时候当时那个周牧师在我们祷告会上分享的时候，他在罗马尼亚转宣。罗马尼亚这个国家我相信大陆来的比较熟悉了，都知道这个国家。那你知道在1989年罗马尼亚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罗马尼亚在89年的时候，是边远的一个镇子有一个这个牧师呢是要讲道，但是当时呢这些人呢挡住，要把他那个驱逐出去，不让他在那个给那个教会的讲道，就是因为这些弟兄姐妹把他围住，外面是站的军警，发生了冲突。那一冲突的时候呢，起来之后整个那个小镇呢就整个引发了大的这个那个军警跟这个信徒之间的对抗， 而这个对抗呢，这个消息立刻传到全国各地呢。传到全国各地的时候呢，所有那些听到呢都义愤填膺，然后整个全国的这个那个对抗呢就发生了。发生了呢，当时的这个领导人是谁？齐要塞夫，跟他的这个太太，吓得就给从这个从他住的地方总统府跑出来。结果呢，跑的时候被追杀，被用那个啥枪给打死。这个事情呢，就整个把罗马尼亚就给颠覆了。咱们不说这个政治上的颠覆，但是呢，当时他们说在街上的时候，因为这个引发的事件呢，是因为是一个牧师引发的，是因为不让牧师在教会里宣讲神的话语引发的。那之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大街上的人们都干什么呢？都是开始悔改向神，整个的国家当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街上的普通人以前不敢喊神的，但是现在站在街上敢于喊神，高喊有一位神。整个的国家和人民呢就开始顺服在神的面前呢，政府呢也开始开放了，采取一系列自由化的政策，也是实施改革。而且同时任何人任何的这些公司单位都可以呢，农民或者退休的均可以申请经营各种的工商业跟服务业的活动了，经济得以高速的发展，他们的人民其实安居乐业。不要小看，大家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很厉害，但是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罗马尼亚它的 GDP 平均人均就达到8000欧元。我不知道这个8000欧元转换成美元之后是多少，是不是要是10000多了，其实不比中国差的，它的发展也是很快的。而这个呢，准备这个时候呢，我才看了一下它的那个国徽，这个国徽很有意思。你看它最侧这个国徽呢，是它89年之前一直用的国徽，最上面是个红五星，下面是个出生太阳，围着呢就是麦穗，就围着这个国徽。最侧这个国徽呢，是它89年之后开始用的国徽。它最上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盾的形式呢是蓝底的背景呢，它这个鹰呢是一个红嘴红爪的鹰，然后呢它嘴上衔的什么呢？衔的十字架。你看到这一个国家的翻转，他们就敢于要高举十字架，要把十字架作为国家国徽的标志。而他的国歌当中，罗马尼亚人，我昨天听了一下，还有一句话更是在国徽，在他们的国歌当中，他希望他们的民呢都是耶稣基督的大军，这是在他们这个国歌里面会有这样。那看到其实这个国民的回转跟顺服对神，其实神的祝福真是，所以拣选了他，这些人拣选了神，神也拣选这些国家，整个这个神就会与他们同在，而且也祝福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当中是发生这个。那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历史上呢，教会历史上有个很特别的，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一个国家非常非常蒙神祝福，是哪个国家呢？是韩国。韩国的复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教会的复兴从1907年的1月。那1907年的时候有南韩北韩吗？没有。朝鲜半岛那时候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那个复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1907年1月的时候呢，从平壤的中央教会开始。说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大家知道现在北韩的领导人叫金正恩，他的爸爸金正日，他的爷爷金日成。那金日成的爸爸是谁呢？大家想过没？金日成的爸爸是一个牧师。你想到这个发展的吗？没有想到吧。他现在是国家是这样的独裁，但是最开始金日成那个牧师的时候，就是1907年1月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在这个大复兴的时候，那他爸爸是大复兴当中的一个分子。我相信这个神是很奇妙，将来的某一天朝鲜肯定还会回归到神的手里，我们希望能看到那天，要等着那天。那么就说这个朝鲜在2007年整个这个朝鲜那阵，也就是说韩国，它整个这个复兴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它从平壤一个中央教会开始的。当时呢，这些会众呢都在一起大声的祷告， 说到这个祷告，说起来呢，其实呢很惭愧，在两周前还是三周前的时候呢，哎，在这个讲道之前，我经过那个木华的妈妈身边时候，木华忽然抬起头来问牧师不在祷告会有没有，我说好像听牧师说是那胡敏弟兄在带着，是有，我说但是我这个每天要做饭，忙完之后家里有时候祷告会时间就有点晚了，老赶不上。他说呢，他那天呢有特别的事情想祷告呢，希望能不能来。我说那肯定应该去的。那天晚上我们就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坚持这三周的祷告会呢一起祷告了。而且呢就发现呢，我们各样的群都有，我们有主日学的群，有各个小组的群，但是我们单单缺一个祷告的群。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都是组小组里面或者各样说，但是祷告的群没有。那天而且我们祷告发现神真是非常使用这个木华的妈妈剑霞姐妹，她的祷告非常有力，而且非常有神来的那样的恩膏跟祝福。在上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手拉手在这祷告的时候呢，她的祷告话语哭的时候，哇，好久没哭了，但是祷告当中抓的时候不自觉这个眼泪就流出来。那天之后我说剑霞姐妹，你不然牵头他那个建一个祷告群，他那一晚就真是回去，我看伯涵帮他呢就建立了个祷告群。我自己也很惭愧，其实但这个事情呢，我相信也是事实的提醒。大家如果真是想的，我觉得还是大家不微信也让那个伯涵或者让那个木华帮着扫一下，把这个祷告群呢加入进来。祷告还是我们教会，刘牧师说过，祷告是教会真是所有事情的发动机。这里面呢，咱们回到这个韩国这个复兴的时候，当时会众在一起大声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说那个祷告的声音啊像海浪一样感觉打击着神的宝座。弟兄姐妹做什么呢？彼此认罪，而且一直到当时晚上的两点钟的时候，而第二天这样的情形呢还接着在持续，就感觉就像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像千军万马，他感觉那样的气势没有人可以阻挡，整个那一间平壤的中央教会的就被翻转，而且当时就所有的学校也都停课，大家做什么呢？悔改。而且悔改不仅在聚会当中呢，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呢，人们都开始悔改。那有的以前在信主之前做过偷盗的，干什么窃取过别人东西呢，这时候承认自己的罪，而更有甚，当初杀了人的呢，一直在隐瞒的呢，就怕别人知道的呢，敢于承认他杀过人。而当时的学生呢，也因着这一股祷告所悔改的这个浪潮呢，都开始热衷宣教。整个当时这个复兴呢，是把这个整个的韩国呢，整个都给覆盖了。而各处所见的是什么呢？是悔改的泪水。从信徒祷告的开始，其实祷告的特点并不是说你的难处所有的事情，就是悔改两个字。那悔改当中的泪水伴着他悔改的祷告呢，真是被神所垂听。人们都这时候他悔改之后才能真正的顺服神。我相信如果你不悔改，你怎么能够顺服在神的面前，那只是一句空话吧。而他们的顺服，他们的悔改呢，神就与他们同在，各处的教会呢，在这个韩国呢得以兴盛复兴。其实他们说不是从赵荣基牧师开始，40年代开始，是从07年那时候是用持续的，一直那个复兴的火就没有断过，一直到现在。那他现在是有什么呢？他总共有多少信徒呢？他现在有50000多间教会，总共就是南韩。这其中有个故事，北韩因为被那个金日成成立之后迫害基督徒，当时所有这些的那个北韩的基督徒全部跑到南韩。现在南韩总共有50000多间教会，基督徒有1800万，占整个国家人口的40%。那你知道韩国其实跟咱们中国一样是信奉佛教的，最开始其实这些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也就是70万，你看到现在有1800万总共。而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什么呢？他们每年向外开出宣教士， 他们向173个国家派出了近17000名的宣教士，而这个数目呢，派出人数之多，仅仅比美国少，比其他所有的国家都多。我们前一段听到一个新闻呢，就是在这个巴基斯坦，也是韩国，派去的宣教士，但是其中有两个学生呢，是我们大陆的，是宣教士，在那里被害的。这也就是他们全国的韩国的宣教，你说他们真是从哪儿来的勇气？不光是去和平的，而且还去这些根本禁止基督徒的这些中东和中亚的伊斯兰国家，他们在宣教。有多少人在那里宣教？4700名宣教士在那里。那你想到吗？他们每天面临的是什么？不是这种舒服的环境，是面临的生与死的环境。神祝福他们，但是他们也真是顺服神，为神摆上奉献。那我们看就要分享的第二点呢，若寻求他就必寻见。在士师记中呢，经常出现的经文呢，是以色列人呼求上帝，祈求上帝呢，神拯救他们脱离欺压他们之人的手。而这其实这个他们说历代志呢和列王记呢写法不同呢，尤其这个那个历代志的写法呢，就是说都是非常快速的、及时的，你呼求神就响应的。你看在这个上面所记的，就是神对急难中的呼求，他的回应是迅速的。以色列士师时代的人和我们现在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走到了尽头没有办法的时候去呼求神。那我们人也是一样，没有信主的，我们经常说人的尽头是神的道路的开始。那我们信主的呢，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往往到了我们困难，我们自己真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还是得回转到神的面前去向神呼求。但是这里面有一条，我们看到旧约这些时代他们往往说的四个字大家都理解吗？披麻蒙灰。那做什么呢？还是说的这个悔改。悔改是从人尽头开始，当你的智慧、智力、才能无法帮助你的时候，你只有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神才能够重新的帮助你。而神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他的爱是长阔高深，他有宽大的胸襟，他重新要接纳那些任性的。现在这个任性太流行了，那这任性不就是凭己意吗？那些任性的，有的甚至大大背道而驰，远离他的那些儿女。但是神不一样，敞开胸怀欢迎他回到神的家中吗？神从来都没有说因为你背逆过我不要你，没有。只要回转的时候，神从来都是把他爱的胸怀、爱的怀抱打开，欢迎重新来到神的怀抱当中。而我们其实在困苦的时候是最敏感的时候呢，而且是最软弱的时候，软弱到以至于你自己否定你自己。其实人真是很奇怪，人骄傲的时候觉得你万事都能做，但是人软弱的时候，你在低谷的时候，你可能真是就把自己否定了，觉得所有的人都不接受你。但是他忘了神那爱我们的神，他是永永远远要接受你。你什么时候回转，什么时候来到你面前，神那个爱就会拥抱你。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明白这个神的爱在那里，我们其实面对困难就要坚定信心，就像历代志下14章11节亚撒王对神祷告说的，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那强盛的。其实在强者和弱者之间呢，无人能像神那样助人。在强者和弱者之间，当神去关注这个冲突的结果之后，所势力的悬殊就无关紧要了。没有一个同盟者或者仇敌能胜过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在主那一边的人必然得胜。那我们这个世代呢，其实仇敌所做的工作不像旧约上真是就是直接是战争，甚至军事上的这些事情，往往就是各样的试探、各样的打击、各样的挫折。 撒旦所做各样的拆毁跟破坏的东西，还有各样的事情让你沮丧，让你消沉，让你沉沦，甚至病痛和死亡所带来你那个心中意念的那个真正的对你的威胁。但是我们明白，我们信靠神呢，你不是说你外在的强大，你信靠神呢，你所信靠，你最后你胜利是你内心的强大。你内心的强大呢，别人看不出来的，别人从外表上可能看不出来你这个人的环境当中是那么强大。有一个见证呢，是大家知道吧，吴勇长老，以前这个是台湾的，以前这个传统的这个生命圣诗里面经常就提到这个吴勇长老，他呢也是为神使用，但是没有上过神学院，不是正式科班出身的。他呢有一个经历呢，是什么呢？他得过肠癌，去医院了，然后把他的这个那个啥，医生把他的这肚子划开的时候，打开一看，里面的那个癌细胞已经都扩散了。那这时候医生说：“我治不了你。”就乖乖的缝上。那你说，如果人到这个时候，他能做的是什么呢？他说的一个见证呢是，当时他一直在当一个老师，然后一起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旁边那些人都知道这些消息了，说不要理这个人了，因为他已经得了绝症了。他肯定是吃着米饭的时候，低着头的时候，他眼睛的泪水啪嗒啪嗒掉到他饭里，他掺着他的饭在吃呢，离他远一点，他肯定是太消沉了。哎，但是有一个另外看说他没有啊，他还是那样的平常，他并没有喜乐，但是也没有沮丧，他还是那样，就是平常的那样，还是在吃饭，还是在过他的日子。那个人跑过来问他说：“听说你这个癌症已经扩散了，医生已经没办法治你了，你为什么能够还这样平静呢？”他就说了一句：“因为我有耶稣，我有上好的东西，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不会影响我。”他就说了这一句话。那个人也因着他真正他自己生命这个见证嘛，他也真是就想，我想认识你所信的这个耶稣，他也信。那吴勇长老这个见证呢，激励了好多人在病痛当中。那你是怎么做你的反应？其实你信仰到深处的时候，真正跟耶稣和神有联系的时候，你确确实实明白耶稣在你生命当中，而不是这些能来影响你。得着的是上好的，那上好以至于大于这世上所有东西，这些环境困难带来所对你的挑战。而这个时候你心中必然有个确据，就是神的信实，你寻求他就必寻见。神这个信实是一种绝对的信实，从来不会说这个神是今天灵了明天灵了干什么，不是的，从亘古到亘古，永远到永远，他都是信实。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这个时代呢，那个初代教会的时候，当时的罗马统治者呢是拒绝和迫害基督徒的，教会当时是受到迫害的，而基督教当时呢，其实呢说白了是受歧视的。而这些受到统治阶层，不光是统治阶层在迫害，那平民受到这个误导呢还干什么呢？其实对这些基督徒也都是反感跟侮辱，并不是说在北美这是主流文化，在当时刚开始的时候，那其实是遭迫害、遭人瞧不起的。而在主后64年的时候，有一个达到一个迫害的高潮，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尼禄皇帝。这个尼禄皇帝残暴、无人道，而且他做的事情很怪异。当时罗马已经建得那么好，大家都知道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建那么好，让人放火把罗马给烧了，就是因为他看不顺眼，觉得那些建筑所有这些都不合他的心意，不合他的心意，他就让人放火烧了。那烧了之后呢，他把这个罪名放到谁头上？放到基督徒的头上。他污蔑基督徒放火烧的罗马，那这个时候他就是有这个罪名了，他就公开有这个罪名，对基督徒进行公开的迫害跟残杀。他那种残杀的程度是什么呢？他下令逮捕基督徒，公开对他们进行 残酷的折磨，钉十字架，让他们披上这些兽皮呢，让那些狗呢去咬。最为残忍的它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听的这个听过这个林海雪原的这个叫点天灯，就把所有的基督徒那些抓起来的钉在柱子上当蜡烛一样点，让他们这个放这个光。而我们知道有两个新约最这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是犹太人的使徒，一个是外邦人的使徒，是谁呢？彼得和保罗。这两个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迫害被钉在十字架。那尼禄是一个压迫基督徒的暴君，在主后66年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不堪这些统治者的欺压和盘剥呢，起义呢反抗罗马人呢，但是之后呢被罗马军队呢被打败了，大概也是3年多的时间，耶路撒冷的圣城整个被毁掉了。而在这之后呢，迫害基督徒并没有停止，一直在持续，一直是持续，直到这个主后313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罗马君王呢叫君士坦丁，他在意大利米兰呢下了一道诏书呢，说宣布停止迫害基督徒，承认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基督徒可以公开的信仰耶和华和耶稣基督，而且他之后还一直扮演着保护基督教的角色呢。在公元的325年呢，君士坦丁呢还主持召开了呢尼西亚会议。老一些的基督徒或者是对圣经熟一些，知道这个尼西亚会议，这应该是尼西亚这个会议是什么呢？这是基督教的第一次大公的会议，然后呢制定出了尼西亚信经。这尼西亚信经是基督教的三大信经之一，确立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他们最主要有两个教义给承认的是什么？一个是圣耶稣基督和天父圣父是同质的，就是一样的，是全能的，是全能的神。而也当时就是建立着这个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个神是三个位格，但是是圣父圣子圣灵一体真神的基本教义，就是在那个尼西亚会议上建立的，就是我们今天所信仰的纯正的这些教导的这个教义。那这个君士坦丁为什么这样的会，他会发布这个诏书，会这样做呢？他的信主经历很奇特的，他当时还不是皇帝的时候，只是一个地方官的时候，是执政官的时候呢，他率领军队呢去攻打罗马城呢，与当时强大的罗马皇帝叫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附近的台伯河的米尔芬桥进行一个战役呢，那个战役呢是决定胜负的，是要。而当时罗马皇帝那边军队他们强大，在交战前呢，他那一天晚上呢，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呢主对他说话了，让他把十字架的标识呢，说你要把十字架的标识放到你士兵那个盾牌的上面，去跟这个罗马皇帝的士兵交战。哎，他呢也很是奇妙，他说晚上为什么写的这个梦呢？但是呢他也很顺服了，他就命令士兵这样做了。那第二天呢，这些拿着贴着十字架的盾牌呢去跟这个罗马皇帝的士兵呢去打仗了，他的士兵是少数，罗马皇帝的士兵是多数，但这个战争的结果呢就跟亚撒王跟古士人打的一样，那些士兵都败退了。不光士兵败退了，因为是在那个桥上发生的征战呢，那个皇帝呢马克森提乌斯呢他自己呢还坠桥坠到水中被淹死了。按理说你败就败了，你还有机会，但是呢神不光让这个军队败了，还让这个当时的罗马皇帝掉到水里淹死了。那成就了什么呢？成就了君士坦丁，他呢从此成为罗马国的皇帝。看神的这个作为奇妙不奇妙？但是他的信主其实对今天你我来说的基督徒太重要了，如果不他不信主，怎么能发布这个诏书是承认基督教当时是公开合法的信仰， 而且呢他呢又召集当时所有那些欧洲著名的这些有从埃及也去的，从亚历山大去的，从各处去的那些当时的那些那个教士们，最著名的神学家一起开的尼西亚会议，制定了我们的基本教义。今天你我遵守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所信的这个神，当时的教义就是在那个时候所定出来的。而基督教也从此成了一个被迫害的地位呢，变成了国家正式承认的宗教。神的作为奇妙，这是我们，这是在这个基督教历史上。但是在我们中国呢，还有一个历史，那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时候，中国。那你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是中国是变革的时代。其实中国现在大家你所看的书或者读的书或者说是提起的名人都是那个时候，现在其实没有大师，但是那个时候1920几年的时候有多少的大师在那里。那当时呢在1922年、1927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个事情呢，是什么事情呢？有当时许多文化界知识界政治界的名人呢联合发起了非基督教运动。只不过这个翻译说是非基督教运动，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反基督教，说是非基督教。其中最为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先生，他曾经提出呢要用美育代替宗教。那同时呢还有一个人呢是国民党当时的领袖，是谁呢？汪精卫。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力斥耶稣教的三大荒谬，而他这一篇文章是作为政治界的其实相当于是首领首脑，他发出来之后呢影响巨大。当时各个所有的省那些市的教育界那些政界都闻风而动。同时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商定呢就跟现在国内也有这个风潮一样，年底的这个每年年底12月25号的时候，就说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他们要定为非基督教周，要鼓动大家抵制圣诞节。你想想现在国内就有一些网上，我有的时候一到圣诞节的时候这个文章就出来，那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现在的事情在百年前已经就有了。那那个时候呢当时反基督教的事情多有发生，发生到什么时候？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都被占用或者毁坏。而其中一个呢就是北伐军，正好那个时候在北伐，把南京打下来之后呢，一些士兵呢就袭击了当时的英美领事馆呢，攻击抢劫外国的传教士，并且杀害了6名传教士。当时整个这个属灵的空气非常低，整个就是你不能公开承认你是基督徒。而这个时候呢国外的宣教机构呢因为这样的情况呢，他们也把大量的宣教士呢撤回中国，那撤离了中国呢，各地的教会都受到迫害呢。而那些乡村你知道吧，乡村的地方既受神祝福，但是呢迫害也是严重的。那好多那些家庭教会那些小的聚会的地方都被关闭了，信徒那个时候也都流失了，福音工作呢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到了1927年呢，神也是恩待我们中国人，因着一个人的信主，形势发生了转机。那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能知道，蒋介石。蒋介石这个说起来这个事情呢，是1927年10月初的时候，你知道蒋介石他在追求宋美龄，他要与宋美龄成婚之前呢，还专门跑到日本去。那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呢，就对蒋介石说呢，你要跟我的女儿成婚行，但是你要必须接受基督信仰。蒋介石当时呢也没有说不或者是是或者不是，他没有说，他呢只是表示呢他愿意呢先仔细研究圣经。就像我们在那个传福音的时候，好多人呢说我先把圣经读一读，我先熟悉一下再说。他也是一样，他说我先读一读圣经，然后呢我再做决定。从此呢当时他真是也是开始认真读圣经。事情呢是一直到了这个1930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倪桂珍也病重了呢， 他呢接受洗礼了，他那个时候接受洗礼，而这个接受洗礼呢，真正让他能够把这个耶稣信仰接受呢，他这个经历呢也是很奇妙，很奇妙。我们知道，在这个那个30年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中国大陆上3个军阀，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蒋冯阎中原大战。那时候蒋介石是弱势啊，不跟后来一样，那时候他是弱势，在那个大战当中，他被围困在开封的附近，他四面都包围。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在紧急的时候，有可能他就是要失败掉了。他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这个时候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跪在地上，开始祷告。他跪在地上开始祷告呢，他希望呢，这个神能够解救他。他寻求神的帮助，这个时候他也做了个许愿呢，他说若这次我能得救，我就立刻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接受这个信仰。这个祷告呢，要不说上次梁飞生博士呢，他来的之前呢，一般不是我们敬拜团都要之前有个祷告吗？梁博士，梁先生，他拉着我的时候，他说呢，他不想人多，但是他希望呢，就是几个人呢，他要在他做这个布道之前要祷告一下。哎，那我说，那我们敬拜团带领那个诗歌的呢，当时是那个何燕姐妹，我说行不行，我们3个人，他说行，他拉着我们两个就在那个小屋子里，他说祷告一定要跪着祷告。那当时你想，70多岁老人家了，那就拉着我们两个就跪下，为他上次的这个布道信心呢祷告。那这里你看，你真正这是你求神帮助的时候，你不是还站在这里面，在这儿跟神去诉说，你真正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真正一是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祷告。那这个时候蒋介石他也一样呀，他在这个时候是跪地祷告，真正希望神能够救他。他祷告之后，这神迹就是发生，当时就天降大雪。一般那个时候还不太容易降大雪，但是那个大雪降临是什么意思呢？阻止了敌人的立刻进攻了。而且同时呢，这个援军呢从南京呢也赶过来解了围，救了他。脱险之后，蒋介石他明白是神听了他的祷告，还是这句话，若寻求他就必寻见。那这时候蒋介石他真正的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真正接受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他就受洗了。这然后呢，他就公开呢允许基督徒的信仰活动。这一个转变的时候，那当时你知道他们老说这个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但这个时候当时文化界所有那些精英其实都是站在基督教的对立面，不列那个名单了，列那个名单是当初我们学的时候，这些都是大家呀，他们都站在那个对面。但是蒋介石说了，这是要允许基督徒公开的场合表达他的信仰。那些文化界所有这些所掀起的这个非基督教或者是非基督的反基督徒的风潮呢，才逐渐的平息下来。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迎来了中国福音的大复兴。那当时一大批，其实我们都听着都是真是如雷贯耳，那些传道人那个时候涌现出来的，贾玉明牧师、王明道牧师、宋尚杰牧师、王载牧师、吉霍生牧师，都是那个时候涌现出来的。那个时期其实即使跟现在比，那也是在中国这个历史发展黄金的10年，是福音兴旺真是那黄金的10年。许多后来著名的传道人呢，其实都是在当时信主，包括谁呢？包括我们灵粮堂的创始人赵世光牧师，也是在那时候信主。那你看神奇妙不奇妙？神真是他恩待他的子民，这有人回转他就拣选他。而且你看这里两个例子，这里这个蒋介石这个例子大家都觉得，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从我们这个福音的角度来说，真是神也使用了他。 而寻求神的，其实我们表现呢，是在这个历代志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他提到一个呢，就是要向亚撒王。列王记里面没有提，但是呢，列王记里面提的比较清楚呢。其实呢，亚撒王是把秋坛废弃了，而且呢，最关键一个心呢，就是跟他相连的呢，向耶和华守城池的心。秋坛废去跟守城池的心就是在一起，神非常看重。那这个秋坛是什么呢？秋坛就是其实是你我生命当中所能够代替或者把神的位置把你从心中夺去的，把神在你心中中心位置所夺去的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秋坛。那秋坛也许呢是什么呢？也许是对金钱的追求，是对名誉，对地位，也许你有一个 hobby， 有一个爱好，这些都是我们心中。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其实也不是刚信主，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非常努力。那阵也是那个，其实参加完工作不久就信主，工作呢非常努力。那想一想到这里，非常努力，而且呢就是公司呢，他也老有聚会，那大家都说这个聚会很关键呀，那你得在这个圈子里面呀，你是需要这个跟大家建立关系。那你那个来的时候公司有聚会场场不落呀，因为我们是这种开发房子的性质，经常有这个那个分包商，他呢就是送这个 hockey 的票。那 hockey 的票还不是说一个座就那种包厢的，大概得十几个人，那包厢看这个那个冰球比赛的话，一般呢全有食物，有酒跟食物，基本你坐那儿就是在那儿喝酒吃饭，然后看那个高高在上看那个表演。这机会其实挺难得，对人来说，而且呢每次人家给你这个票的话，不是每个人都有能给你这个票意思看中你。那这事情我也刚信主那时候也是蒙神，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呢，哎，也是推我出来侍奉，也是很奇妙，往往每次侍奉的这个时间呢就跟看 hockey 的这个时间呢一个时间。这开始的时候想一想，这个工作很重要呀，跟这个老板搞好关系更重要呀，这人家赏脸给你一个票的话，有的人都没给，都是悄悄的，也不能发 email， 都是悄悄，哎，你到我 office 来一下，人家给你个票。你想吧，这还是那个比较那个，是觉得你那个啥，是那个是他那个所那个啥那个信靠的，还是那当时呢开始就一直都去了。但是你知道去了我才发现，没信主的时候可能不觉得，信主之后，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圣灵动工，那之后就知道。其实你去了，你知道，你参加过那样的聚会就知道，大家喝着这个葡萄酒，喝着啤酒，看着冰球，大家在那聊着天，一个个说的口干舌燥的，最后回到家里面很难受。其实我以前在国内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跟丽萍说，因为能到这里面蒙神祝福，我就觉得脱离国内那个环境，实在那样的环境就感觉我自己是折磨的要命，因为你自己也不觉得是那样的，但是你还得受这个。到这里来呢，我说为了工作呢，结果又踏入同样的循环了。而且信主之后呢，真是你回家之后很难受，你很难受，你不喝这个啤酒，人人都喝的葡萄酒或者干什么来给你这个 cheers， 你不 cheers， 开始还行，随他们吧，就跟着一起。但是哎呀，这个聊的天说的话其实都是很空洞的，真是空洞的泛泛的，也不知道说点什么。那时候英语好不好，反正在那儿胡说八道。但是回去之后呢，其实心里很难受，难受的我说，这怎么把这个时间怎么在这里用完了。第二天呢，往往那个时候呢不是周五或者是周六晚上，第二天呢就是周日崇拜的，周日崇拜真是很难受。去那儿的弟兄姐妹问，你们昨天你怎么没来呀？哎呀，我说这个昨天这个公司有聚会呢。就开始还真是，但是这几次之后呢，有一个老弟兄人家过来跟我说，说你要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掌权，真正的老板不是你公司的老板，真正的老板是我们在天上的主，是耶稣基督。那句话说起来，你知道，你没有领悟的时候，那个话对你来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话，但是这个经历在我的心上发生的时候呢，我说不能，真不能这样。就往往其实那个时候那个经文跳进来的时候呢，击打我的心呢，就是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当时教训门徒所说的，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既服侍神又服侍他。这时候我忽然就明白呢，需要调整生活的中心。从那之后呢，有最起码开始能一小步，人家一叫的时候我说哎呀我晚上有事儿，人家问你有什么事儿啊，这都下了班晚上有什么事儿啊，那就说教会有活动了。开始还行，人家还挺能理解，一次两次，但是有一次呢，人家这个很严肃的，我们那个老板就说，人家非常生气，把那个冰球那个票往他桌子上一摔，说我以后再也不叫你了。但这句话你知道的那后果是什么呢？不是不叫你了，是你觉得就是 out of 他的圈子了。那你知道 out of 圈子呢，就是说人家一说什么聊天或者干什么爱走啊什么，你是个旁人。你知道站在这里开始的时候还挺难受，开始挺难受的，在那儿做工做的时候挺难受的。但是后来呢，这个事情呢，因为我觉得神把这个话语放在这里，你不能侍奉这个又侍奉那个，这就没有问题。但是呢，我做工还是要更加努力，就更努力了。那他最后呢发现不是因为这个，那你做工还这么努力，他呢也就不说什么了，不说什么。但是呢，就是说我感觉得着，哎，那每次呢，其实呢，你去完之后他不说了，那些人就去完了之后呢，你知道吧，就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你站在那儿，第二天来了，他们班上说，哎呀，昨天那个冰球太好了，吃那个食物也好，那个大家都可高兴了，人家呢还略带讽刺的说，哎，你是个宗教狂热分子。我说我也不是个宗教狂热分子，我就说你们聚会挺好，也挺高兴你们能一起享受你们的夜晚。那我呢，我说我当时我们也那个有我们的那个弟兄姐妹，有这个新来的朋友们，而且呢，我说我们来的时候也是 potluck， 也吃饭也吃得挺好，而且我们一起也都是分享这个生命跟神的信息给他们，我们觉得他们也得着，我们也分享了，我也挺高兴的。但是你们也挺好的，我说咱们都挺好。其实呢，这一步一步，这个花了有个大概三年多的时间，走过这个不容易呢，反反复复。也是在挣扎，但是三年多的时候呢，到现在呢，我也坦然了，他们也坦然了。这个环境呢，因着你的坚持呢，其实呢，都平顺了。你也再也不像以前觉得这个事情呢搞得 awkward， 你一说的时候，人别人这些都是在这个什么都要去什么高兴的，你这不去的时候，你自己 awkward， 别人 awkward， 现在没有了。现在这个事情，哎，好像就很顺了。那我说的这个呢，就是其实呢，我们生命的中心呢。真是耶稣基督，这个话语放到这里的时候，你去试的时候，你就会有所领受。如果你不试的时候，你永远领受不到那个话语当中那个真谛能够造就我们的生命。那这个第三呢，我们就要分享的是，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这呢是亚撒王，你看，虽然这个亚撒王呢，在神的眼中诚实正直呢，但他也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记载了两件事呢。一件事呢是记载在历代志十六章一到十节呢，就是当时这个犹大呢和以色列呢征战呢，而这个亚撒王呢，他用金钱呢去买通亚兰王便哈达呢，一起呢来跟他去攻击以色列王巴沙呢。他这个事情做了之后呢，神呢通过先知呢哈尼呢责备亚撒说，因你仰赖亚撒王没有，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你的手。但是呢，古实人和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行这事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你看神就提醒他，当时你跟古实人征战的时候，他有百万，你有五十八万的时候，我帮助你。但是这个时候，你跟那个以色列北国打的时候，你去仰赖亚兰王，去 去求助亚伦而不求助我，那神就惩罚他。他之后他们的征战一直不断。你看，就是说这就告诉亚撒王，在开始的时候他能够求助神，但是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开始犯错误，他来了不求人不求神，他这个时候遭到神的惩罚。那另一节呢，是记载在历代志是16章12节当中呢，是在他做王第39年的时候呢，他脚上有病，圣经只说他脚上有病，而且还说什么呢，说他病得甚重。那你想，圣经上如果说病得甚重，那就是每天都搅扰他，而且非常已经影响他的生活了。他这个时候呢没有去求耶和华，他去求我的医生，一点也没有去求神。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这两件事呢是都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发生的。他晚年的时候呢，人变得开始什么了，专横了，他之后变得以自己为中心了，他什么事情呢都开始不寻求神了。他在外交上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先做的什么呢，合纵连横，他使用的是权谋了，他觉得自己用权谋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内政上呢，他也开始去虐待他那些子民，甚至当时这些神呢透过先知哈拿尼呢对他说呢，要让他回想他之前神呢是如何帮助他呢，他还呢认为这个先知的话呢有损他的威名呢，他把先知关起来。你看一个人老了之后，这个是真是糊涂。他最后得了重病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呢神再一次其实要试探他，他这时候还是不去求神，他只是去求医生。我们这里说呢，不是说求医生不对，但是事情发生，你在第一个时间你的心里想的是谁，想的是神。问题不是在于是你求助的问题，是在于你心思意念第一个时间来的时候你所信靠的是谁。他把自己呢，这个亚撒王就把自己跟神给隔绝起来了，他唯我独尊，将自己偶像化。他当初费了那么多秋坛，费那么多偶像，到年老了他把自己当作让别人要拜他，他要有尊严有威严，要成为一个偶像，拒绝听来到先知对他的声音，神的声音。他最后变得什么呢，不顺从耶和华。多可惜，你看开始的时候多好，到最后的时候晚节不保。其实这也是对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来说，也真是同样的，我们人生当中你有属灵的高峰，你有属灵低谷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可能在真是在开始追求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信靠，但是等后来你可能有一点名誉地位势力才能的时候呢，可能还真是这时候不一定，真是不一定。而其实往往我们当时第一反应出来，觉得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我能解决，你觉得所有的合理的方式出来的时候，而不去问神的时候，你也觉得哎，这可能神赐给我的智慧，我可以解决。而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往往也是这样，我们有自己的办法，我们自己立刻就会去想到怎样去解决。其实人认为合理的或者权宜之计的办法，都是没有去先去听神的声音，都是要听自己。而我们在这个各种事情当中，其实要确信的一点，就是我们经常也为在困难当中在病痛当中的人祷告时候所说的一句话嘛，是神能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其实我们每一次就相信这个话的确据的时候呢，那你为什么每次有事的时候不先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对你说话呢，让那个事情会变得更完满呢？我们其实就还是回到一个起初，我们面临人生当中选择的时候，把神放在什么位置。许多情况下，其实呢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平顺的时候大家都忙呀，不会与神去亲近，往往遇到人生苦难的时候，艰难的时候，我们才想起来要与神去亲近。其 实呢，我们要把不论你在各样的光景当中，永远要把神放在首位，要平时就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让他随时作为我们做决定的主。而亚撒王这个事情呢，晚年所犯的两个错误呢，也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我们凡事呢要寻求神的帮助，而不是人的帮助。这呢从我自己也是一样的，在以前最开始之后，在以前那个教会的时候，就开始也侍奉也服侍的时候，当时呢是有一个弟兄非常有能力呢，我觉得什么都比我强，虽然人家让我出来带这个事工呢，我就说那个弟兄真是做得很好，我也觉得他非常有这个能力，而且关系非常广，所有事情一定能办好呢，就事工请他来做呢，没有呢在之前呢先去祷告或者祈求神，结果呢我觉得哎各样的资源什么好像都挺好啊，这个最后出来的这个果效呢并不理想，并不理想。这样事情发生几次之后呢，我自己心里就明白呢，神的事工呢不是靠着人的关系和势力才能得以成就，神的事工真是一定要完成，靠神来动工，让神自己来亲自掌权和成就。而且最感恩的呢还有一回呢，就是呢是我们要办团契呢，当时呢也是一个福音性质的团契呢，大家准备了好多这个食物呢，但是那天天气非常不好呢，所有大家办的人都担心呢可能没有人来，想一想这准备这么多食物白准备了，这可怎么办，这时间一点点到了跟前了还是没有多少人，那时候真是心里挺着急，就是哎呀心里挺着急的，就说就跟神说，神我们一片热心准备这么多还没有人呀，哎结果呢等着时间快到的时候呢，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人们就陆陆续续都来了，来了好多人，那天晚上没有信主的那些慕道友和朋友，那天晚上结果这个牧师的讲道还有这个唱的这些歌，所有这些分享的呢都非常好，这些人都觉得好，而且他们都把心中的难处呢跟那个大家弟兄姐妹分享了。聚会结束的时候呢，走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挺晚了，自己回去开车的时候心里就涌出一句话，那阵还经常唱那个歌什么呢，神你真伟大，就那一句话出来真是心里面就想着，哎呀神这个做工真奇妙，就想着这个神你真是成就你的事，这个当时心里就满意的那个高兴，就开车回家去。其实呢我这个只是这样的分享说呢，我相信弟兄姐妹当中也都要同样有这样的经历，而在生活当中呢我自己也是教训也是很多，各样各事都是有发生的，跟这个亚撒王最后犯的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每当一个事情来临的时候能做的干什么呢，哎呀先这个脑海里想一下，我认识谁，知道谁，知道谁，谁能做什么，先都过一遍，是朋友当中呢还是弟兄姐妹当中，想是不是他可以帮助自己解决这个困难。其实后来发现这个事情呀反而搞得复杂，不仅欠下人情，而把这个简单的事情搞得非常复杂。但是碰到真正这样的事情，困难的事情来的时候呢，发现人都没有办法。在我们小组我分享过，我那个儿子呢，他第一年的时候上了大学呢，他是读这个 biomedical science 的，他读的时候第一年还读得挺好，但是第一年下学期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了，哎呀非常爱玩了，爱玩有女朋友，然后呢这个成绩呢就急转直下的，啊奇怪了，这个两个是好像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愿意学习了。哎那个时候他觉得这个参加这些年长的毕业的说这个工作呀，你们这个工作，你这个专业成绩要不非常好，可以你去那个申请医学院，要不呢你就能一直读到硕士博士，不然你们这个 biomedical science 的奥托瓦用这种专业没有就业的。他觉得那时候成绩很差，着急了，着急了呢，那时候可以转，因为第一年上学期他成绩还行呢，刚时候还挺努力，他那个用那个成绩可以转，但是他一想我已经那个下学期进行一半了，还是读完吧，结果因为他挖下的坑太深了，他读完的时候第一年的平均成绩拉得很低，他那个时候往过转， 不够了，它已经是跨系转，它就从 science 系转到 health science 系，不够，转不进去了，转不进去了，这下着急了。哎，好不容易是想转到那个系里，说跟他妈妈一样读护士吧，这工作好找。他脑子里没想着，就想能有个好的工作，容易找工作就行。哎，那是转不进去了，就着急了，着急了。这时候呢，他也自己设置找了半天，他说：“哦，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进呢，就是 second interest。奥特瓦 U 呢跟其他不一样，在多伦多呢，另外那些大学呢，这个护士专业呢没有直接读的，都是 second interest。”Second interest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读了两年本科或者本科毕业都可以去申请。那块呢是那个人很多，但是这里呢奥特瓦 U 这个呢很特殊，它只有两个那个两个 group， 一个英语的大概是20个名额，法语的20个名额，它是英语的。但是第二年就开始非常努力，他第二年我说你，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努力，起早贪黑，以前根本不是，以前就是那个跟那个三天那个晒网两天打鱼似的，他现在挺努力了。而他那年成绩还真不错，而且那年困难，为要进 second intro 呢，他还要修 health science 的好多课。第一个学期呢他上6门课，第二个学期上7门课。我相信你要上过这个本科的你要知道，一般是5门课，如果你加一门课，你那个就叫边际效应，你那一门课对你带来的这个压力要很大。他第二学期呢又加2门，因为要够那个要求。他那一年真的很辛苦，还上的上的，还成绩还不错，平均成绩把前面那坑呢补回来一些了，过了80了，过了80可以了，他挺高兴的，去申请去了。申请去了，他后来人家那个老师跟他说 second entry 跟你当时在一年级不一样了，这时候申请有2个条件，一个成绩的要求，还有一个呢有名额了，英语 group 20，法语20，你不会说法语，那你就是在英语这里里面20，你要跟20个人竞争。哎，他递进去了，结果呢，后来人家给他来信说没有，很可惜，你这够这个80以上了，但是呢，20个人都很出色，你进不去。哎呀，他那时候挺沮丧的，你想他也努力了，他觉得我今年做的不错呀，就不吃不喝的，反正也是熬夜的，成绩你想从低的那个拉回，他顶都顶考90才能跟那个坑补足，才能过去80多。哎，最后还进不去呢，他有点沮丧了。以前呢这个教会我们那个来过一个，好像是那个叫什么了，那个人那个他是在 CVS 做这个生物统计的。哎，我说我知道教会以前我们来一个弟兄是做这个的，你的数学挺好，不然你那个学这个生物医学统计吧，你们那个专业有好多方向的。我说，他说也行，他就暑假呢报了那个几门那个跟统计有关的数学课。他开课了，都开了2周了，而且都开了2周了呢，他也在那上。哎，突然有一天晚上呢9点钟的时候呢，我们都吃饭呢，吃完了，一个电话呢从奥特瓦U打来的，打来呢说，哎，说他申请那个20个人那个 group 呢有一个名额，他去不去？哎，那我们高兴说他巴不得呀，他肯定去呀，要去呀。哎，这要去呢，这个啥呢？哎呀，他高兴坏了，就把那个数学赶紧照着参加这个。参加这个呢，我们跟他说，哎，我说神挺恩待你啊，你看你这也自己努力了，你发现你努力了。我说我当时还想求我们那个老板，因为我们那个老板他那个捐款很多，这个那个跟这给这个政界的捐款给医院的都有关系。而且呢他好像说是跟那个也有关系，我还有本来说，我说也可以那个，我说是不是需要求助这个，我说用国内那种方式那个帮助你去那个找人去，看你这么辛苦努力了，结果还没进去，每天沮丧了。哎，但这个时候呢，我说你看这神就恩待你，我说你是不是祷告？他说他就是祷告，他不常祷告，但是他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说他没有办法了，他觉得自己也非常尽心尽意，也努力了，成绩也觉得好了，但是哎有名额了，就是轮不到你。你看他，我说你开了门，哎呀，他高兴，他高兴进去，他发现那个20个人的 group 呢，还真是挺有竞争力。他有2个很好的朋友呢，一个是 McGill 在读的博士，那个呢，就是因为这里都是什么人呢来的，都是申请医学院进不去的。还有一个呢是读到硕士刚毕业的一部分 neuroscience 数学那个是 master 毕业的。也都是因为 进不去就一直要搞研究，最后也读到 postdoc， 挣的钱可能也不多，而且呢一直要读书，这就是其实他们当初这个专业这种那个没有办法的。他来的那个同学还真是，那个同学他跟你说，哎呀，那同学能力真强，尤其咱们给我们那个读博士的，哎，写各样的东西非常好。但是我说，你看这神挺恩待你，怨不得你，这里这个 group 来的还真是不一般的。他来的还进去，哎，非常认真的读。但是呢，我说，神，你看你真正要求他的时候呢，他就是恩待你。我说你靠自己你也努力了，但是你靠自己那个坎儿你没跨过去，但是神给你准备的时候就把这个机会拿在你面前。他从那之后呢，我们再说什么呢，他就是明白了，他说我明白了。后来呢，再有困难的时候呢，其实不用我们再替他祷告，他自己呢就会去跟神祷告，他也知道神是他永远的帮助。这里呢，其实呢，我们今天来学这个亚萨王呢，是让我们这些跟从神的人呢要明白一个事情，我们在一生要行在主的道中，行神喜悦的事情呢，要凡事顺服在神的面前，凡事呢求告神，也要避免亚萨王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呢，寻求人的帮助，而不是寻求神的帮助。正如这个箴言3:5-6，我们一生当中无论做任何事，都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那个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亚萨王一生的经历让我们明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教会，甚至一个家庭的复兴，都是在于那带领的人，也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全体的会众，我们的信徒能够是否专心仰赖你，顺从你，凡事上寻求你，也求你真是破碎我们生命当中不蒙神喜悦的秋坛和偶像，向你谨守一颗诚实的心，尊你为大，让我们的国家、民族、教会和每一个家庭和个人都能够得到复兴。愿你的名在各处都被高举，也愿我们都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得蒙连续，也愿我们四围有你树立的平安与我们永永远远同在。以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大家起立，由我们一起唱回应诗。耶稣。